弟兄姐妹，愿我们听神的道，先愿我们同工祷告。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愿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一起，我们弟兄姐妹来敬拜你。我们也有这个机会一同来到受主你的说话的教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到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不光只是在星期天来到把你的道理听进生命里面，但是同时能够在每一个星期的每一天的当中，能够把属神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方面是唯一靠依靠的，是我们来为永恒作王的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实践主你的真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来到雅各书的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最后的一部分。在第七章的一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立心不良的人，我们也从当中，我们特别是在先前我们的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明白到神他有最终的审判权，众人人已经犯罪，但是神依然对人有一丝丝的盼望，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过来。今天我们读到第七节到第十节的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书的作者为我们提出一个咒人的一种上上之选，就是做一个有智慧者，怎么样来到面对这个时代，做最准确配合的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又归纳今天所看这一段经文的主题的话，我们最简单的只需要用五个字就可以把它归纳过来了，就是甘心顺服神，甘心顺服神。事实上面，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的基督徒，众人他们已经受洗，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会友，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事为人、做人的方向，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顺服自己的一种看法，从来对顺服神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了解。如果我们要追够当中的原因，我猜不是单单因为这个世界太吸引我们，倒过来我们应该想到，到底上面我们是不是到有一个彻头彻尾来到认罪悔改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讨论到有关侍奉的时候，他们发现为什么这些同事，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他们的作为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传道人的另外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来一个电话，谈论有关他的侍奉的事情啊，问我的意见。我就问他，他最近怎么样啊？他说，你明白了，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的不同的新的 project 出来。这是简单说，教会有很多新的事工要出来，其中一个事工就是重新盖教会的一个教堂的一个新的部分。他说，想也想不到，那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当中很多人也说到他们信主已经好一段时间，但是当他们真正来到要侍奉神、发展教会的时候，他就发现，在选择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商的时候呢，原来从过程当中彼此有利益的交易在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他谈到，你一是要明白，就算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命根本上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很多时候做事情，甚至我们所说的是侍奉神的事情上面，也可能只不过为自己的利益来到谋求。所以我们发现，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不少的基督徒，甚至他们可以说他是教会里面的老教会，有些时候他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所想到看到的圣经里面应该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表现是截然的不同的。原因依然是我们没有认证来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 弟兄姐妹，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明白，当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光说你在一个教会什么的报告会上面举手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你往后的生活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我没有罪了，在神的跟前，所以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活。结果并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反过来，我们看到圣经不断的要求一个基督徒要一级的来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还要一级的来到甘心顺服神。只有这样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绝绝实实的来到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让我们今天来到七节到第十节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着解，雅各书的着解，怎么样为我们介绍到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人很容易随着这个世界的标准来活的时候，甚至不少的基督也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经的鼓励帮助我们做有智慧的选择。好，让我们再次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到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从第七节一起读到第十节。好，我们找到之后一起来慢慢读吧。不时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解禁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莫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那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着解是连在上面，神对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立信不良之后的一种的选择之后，着解有一连串的一个的啊，可以说命令的语，来到使到当时的基督徒明白他们应该怎么样走前面的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会找出总共有10个的命令语，打开每一节的说话，意思是什么呢？命令语简单来说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呼喊。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里面的一些语气的运用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的。打个比方说，在旧约的里面，在诗篇当中，经常有一个字是我们喜欢说的，这是 Hallelujah， 是不是？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也有这一连串的 Hallelujah。 如果按照这个希伯来文，他们里面所说 Hallelujah 是什么意思呢？每逢这个字在之前加上一个 Ha 这个发音的时候呢，就等同一个命令的语气。 Hallelujah 本身这个用词就是叫唤所有当时的人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同样的语气在这里出现，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把第七节到第十节拼作一段的，就是因为这里完完全全都是用这个命令语的出现。简单说，雅各书的着解要呼喊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读者，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做一种事情。什么事情呢？圣经说顺服神，这个是着解一开始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他神的跟前，来到顺服神。同样的用词也在我们所看到的十节最后所说，莫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等同于我们要确立来到在神的跟前，谦卑跟顺服神是同一个用词。所以简单来说，第七节跟第十节 总括来包着整段的经文，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神的跟前顺服神，同时我们要自卑谦卑在神的跟前，使我们来到学习到怎么样选择在这个时代里面众人人随世界的标准来做事，我们依然是顺服神。怎么样来到介绍给我们知道呢？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说到这个是呼喊，是一首诗歌一样的出现，那么我们要透过诗歌的题材来到看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基本上我们可以分开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七节的下半节，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八节的下半部，有罪的人呐、要解禁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是第二的部分。第三个部分，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九节的上半部，你们要愁苦、悲哀、呼吸。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然后最后的我们就是看到，对不起，应该是我们第三部分是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是上半部，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到这个位置，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总共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它怎么样连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一同来看的一点点。好，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里用了一个平衡的句子，我这个很明显呢，一方面说到魔鬼的事情，另外的一部分就说到神的事情。但是同样的，在这两部分的经文的内容里面，我们都发现是人，我们怎么样来到做这个事情。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留意到，第一部分是说到我们要勿要抵挡魔鬼，第二部分就是要我们亲近神。作者特别用一个负面跟正面的一个说法来到让我们晓得怎么样从罪的光景走向到神这个荣耀的光景。弟兄姐妹，这里还不单是说到这个方向，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我们留意到，如果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魔鬼也别离开你们逃跑了。简单说，当一个人他决定不跟罪打交道的时候，这个世界他的罪最终会自然自己离开的。我的儿子经常在学校里面说，你知道弟兄姐妹，全大人的儿女们在学校有些时候蛮难过的 ，OK？ 上个星期我跟一个牧者谈到大家都有小孩子的时候，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当全大人的儿女们呢，根本上很困难找到朋友的。为什么呢？他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他们怎么样过，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是跟别的同学来追求的。打比方说，现在在学校里面很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很多日本的卡通人物。所以呢，我们发现现在每一个小孩子手上面都有一个游戏机，你们有没有啊？什么 PSP 啊，什么 NDS 啊，等等这些游戏器。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我的儿女们也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很多 多时候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就谈到这些游戏机里面可以加上去的游戏可以玩什么东西，都是最流行的。怎么你知道最流行呢？很简单，你只需要到一些电玩的一些店子里面，你就可以找到，Walmart 你可以找到。那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儿女们呢，跟这些同学所讨论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游戏啊？啊，今天我也有什么东西了。另外一个同学，哦，我不但有这个，我有最新的这个卡通人物的游戏。我这个全岛人的同工就说了，我们不是没有钱给他们买这些东西回来。问题是什么？我们觉得不应该追求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很了解到，我们用每一分每一块钱都需要有智慧，好好思想的，是不是有益处的，是不是对我们好的东西？你给他是很容易的，简单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根本上只需要你有份工作，你可以提供给你的儿女们很多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但是这个世界。我们看上去，从世界的里面说是最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对小孩子最有益的东西。打比方说，最近我看医生，医生也说到，很多人很喜欢吃很好味道的东西，但是很多好味道的东西没有益处的。OK，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这个 chips 啊，吃 potato chips 啊。啊，就是这些零食的东西，是薯片，对不对？啊，他说味道很好，有些时候我拿一两块回来吃也蛮不错的，但是多吃是有问题。好的东西，这个世界觉得很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有好处。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告诉我，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吃白米的，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原来很多的白米，已经是基因改造的东西。你现在所吃的米，根本上跟原本的我们所说的白米是两样的东西。现在的白米种出来可以变成怎么样呢？很大，很漂亮，里面的白的部分很多，虫也不能够把它硬坏。也有同时，它能够要求的养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些东西是白米吗？我跟师母说，我们现在所吃的白米，可能本来就不是白米。我的小孩子最近也很喜欢吃这个 KFC 这个烧烤鸡，你很喜欢吃吗？我儿子有一天说他很喜欢吃，要一定要我带他吃，他不吃。他说为什么？我说不如这样吧，我带你回家看一下这个胶片，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再说吃不吃这个鸡，你告诉我。当然，我告诉大家这个鸡是假的，这个胶片。可能他们听不明白，是吧？其实胶片是假的，是别人在网络上面做出来一些变种的鸡，是基因改造之后的鸡。根本不是 KFC 他们这个鸡，但是我告诉他们，为什么 KFC 要用这个名字呢？这是因为他们最初原本是叫 Kentucky Fried Chicken，对不对？这是因为有人发现他的鸡跟原本正经的鸡不同，所以不能够再叫自己是鸡，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变成 KFC。是真还是假，没人知道。但是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看完之后呢，他就向所有同学说了：“我再不吃这个字。”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什么假话的东西，不，但是我是希望大家了解，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看到现在这个世界的光景，我们决意把它分隔出来的话，我们很容易掉在他们里面的。圣经不但要我们离开罪恶，走进神的里面，不单是这样的，同时要求我们能够先跟这个世界 好好做好一个分隔的工作。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我的同工，他的儿女们都说，他们的儿女们在学校里很困难找到朋友，因为你不跟他们谈这个世界的东西，他们都不看你是朋友。这个是真的，我还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同学很喜欢去露营 camping，我经常就说我要读书，然后后来真是不需要读书了，书也没有，再不需要读了。放假的时候，我说一起去 camping 吧，露营吧。他说你要读书，那没有书读了，他还说我是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分隔出来的时候，我们认定一些东西是神要我们走的方向，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时候，我们分隔出来，最终这个世界也自己怎么样啊？离开我们逃跑了。这个就是这段圣经。当我们习惯跟这个世界分隔出来的时候，这个魔鬼的作为、世界的吸引的东西，对我们就越来越减低它的影响能力。同样的，你们喜欢看电视吗？喜欢，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喜欢看电视？有一天不看电视的时候，他感觉是怎么样？他就这样说。李太太，如果你有一天不看电视，完全不开电视，哪一天你的感觉会变成怎么样？老梅不需要回答我，我曾经试过。如果你很喜欢看电视，就算你是不看，你要把电视机打开。如果有一天突然你连电视机不打开的时候，你有一天总是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很孤独的感觉。有些时候，你可觉得有人很不舒服。我自己一个人存在这里是不是存在这里的？一种恐怖的一种感觉。很多人每一天要看电脑，一定要上网，看看网上的东西，不看过，他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为平的后果。圣经告诉我们要离开它。走向神的哪个方向？很奇怪，这里马上第八节告诉我们，神就变亲近你们。简单说，神并不许要我们先找他，他才来找我们。神在我们没有找他之前，他已经来找我们。但是神也同时希望我们的关系是相方面的，英文很好说，是 reciprocal。我们是相方的来在交往，不是光光神来请救我们，来寻找我们。但是同时，如果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主动找他，我们的神更热烈来到寻找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当基督徒，很容易掉在一个危险的里面，就是说到我们是耶稣基督希望请教我们，所以我们接受他的请教。那这种说法呢，很危险，是到我们以为这是耶稣他要求来救我，我们本来不需要的。特别是当哪个时候你会这样说呢？遇见困难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到底上面要跟随神的标准走啊，还是跟世界的标准来走的时候，就在这一刻的时候，你看到如果跟着神耶稣基督的道路，可能你遇见的困难比较多，你还做不做这个决定？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评论是耶稣来救我的，不是我希望他救我的，所以我可以随时回到你哪里也可以。所以今天不少的婚姻也是这样，合着走在一起，不合的分开，再合的走在一起，很普遍的。所以这里并不要我们走这样的道路，要我们先学的，我们解决这个世界的来到对我们的吸引，世界也要离开我们。当我们走向神，神就会马上很主动的把我们重新拉在一起，亲近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作者第一样教我们怎么样顺服神的第一部分，跟世界解决关系，跟神多一点亲近，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第八节的下半部，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在这里，基本上作者用了两个吟诵词来到吟诵基督徒。一方面说到我们是有罪的人，第二方面介绍的我们是心怀恶意的人。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受流洗，是不是一个罪人呢？基督徒受洗之后，是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应该你们自己可以回答的。你已经受洗了，已经参加教会了，成为教会的一个会友了，是不是一个罪人？还曾经说，无论是怎么样，我们依然是一个罪人。无论是怎么样，我们依然是有心怀恶意的人。雅各书的作者清楚地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依然是有个罪人的身份，依然是一个会心怀恶意的人。简单来说，我们依然有能力可以去犯罪，我们依然有能力可以离开神，我们依然有能力可以做一个决定，随时反悔我们曾经做过的决定。但是这个是作者要我们认清楚的光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样走去一个解经的光景。所以同样的，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他清楚指出我们是有罪的人，作者说清洁你们的手吧，心怀恶意的人呢、啊，清洁你们的心吧。手跟心是把整个人的行为跟心态态度配合起来，简单说，整个人需要改变过来。这个主题将在第九节的里面再说的，但是很明显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朝向神的方向走的时候，我们有个目的的，我们你这个目的就是重新得到解禁，弟兄姐妹，一个解禁的生命才能够走到神的里面。所以这个过程，我们所说的，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要我们一点一点来到清洁我们生命上面的问题。神让我们今天相信主，余下的生活，并不是说你没有罪了，你依然是一个罪人，你依然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但是因为你是悔改，你会随着神的标准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还记得我刚才在开启的时候说到那个教会有一些事工的时候，因为需要有些建筑的工程需要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从中得利这个过程吗？这个情况吗？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参与侍奉就有这个困难。当我们看到一些可以自己得利益的时候，也对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一些不清洁的事情。简单来说，教会需要找一个建筑商为你盖这个房子，盖这个建筑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过程要这样做，做出不清洁呢？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做出清洁的手方法，来到完成神的功夫。今天基督徒侍奉最大的困难是，只看重结果，不看过程里面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参与。我们的神倒过来，很多时候不是看重结果，是看重过程里面你的动机是什么东西。打比方说，我们教会办到这里，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收到世人堂的最后的信，要我们尽快把所有东西离开。 拿走。这些弟兄姐妹，我回到教会星期二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为什么你们也要这样做呢？不继续的来到跟他们讨论，讨价还价吧。弟兄姐妹，我回应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我们即会掉进另外一个光景，所以我们需要犯罪才能够跟他们讨论。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见证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话，正如这里所说，我们要亲近我们神，走在他里面，重新得到一个洁净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清楚的了解的话，我们不断来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的话，最终我们会犯罪。我们不但不能够清洁，反过来掉在罪的当中。第三部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诗歌所说的，这是第九节的上半部。他这里写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这个基本上这三个的形容词，我们可以在圣经两个地方看过。第一个部分，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在旧约的约拿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登山，不，这个拔夫的经文里面所说到的。这同样的三个用词，同时是瞄准我们自己对罪的悔改、担心的回应。作者为什么在这里所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如果需要解禁我们的心、解禁我们的手，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从怎么样的光景来到解禁出来。一个不清洁的人，才知道清洁的可贵；一个有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可重。弟兄姐妹，神从来并不是让我们放我们在 greenhouse， 这个 greenhouse 是什么？温室的里面，让我们全留在一个完全没有问题、完全配合我们最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才把我们放进去。曾经我读神学的时候，第一年的第一课读到旧约概览的时候，有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那一天的教授讲到创世纪里面人犯罪的问题。下课的时候还没有离开房间，有个同学来，姐妹来问我，她说Alan， 我想问你，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世界有罪存在？他没有罪那么应该是那么好呢？每一个人都在乐园里面，是不是很好啊？我们不需要什么认罪悔改，不需要传什么福音，所有人都在美好的当中。我告诉他，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答案给你，是神透过允许人犯罪，才能够真正选出没有瑕疵的人是什么人。神要做的是一个完完全全按照他心意、有他生命的一个人。所以，简单说，罪的允许作用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的一部分。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同样的意义。什么的人知道自己犯罪？什么的人他们知道是要解禁他们心、解禁他们的手呢？唯一的就是这个人知道什么是罪。一个人没有经过罪的痛苦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经没有罪的属神的生命。等同于一个小孩子，你告诉他这些东西，在厨房里面泡水。水很热的时候，你告诉他不要碰，他老是不听的。唯一的方法，随他吧。当然你又看着他了，让他知道这个是热的东西，要知道这个是心里痛苦的东西。 唯有怎样的人才能够学习到怎么样怀卷到神的哪边，也唯有这个方向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来到重归到神的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愁苦、悲哀、哭泣是正面的动力，才使我们从罪的里面离开出来。等同一个人，他没有病过，他就不晓得怎么保守他的生命，保守他的身体，保守他的健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三个字词是针对人的罪来到描述的。同样，为什么我说在圣经里面，同样这三个字词用在约拿书第三章，跟在百夫的经文里面呢？百夫 OK 的经文里面呢，就是因为同样这两段的经文都同时指出，人看到自己的罪，马上晓得怎么样回转过来。在约拿书的里面，他们因为约拿去的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人，明白自己的罪的严重，他们晓得怎么样为自己的罪悲哀、愁苦、呼吸，然后他们悔改过来。最后的一部分是第九节的下半部，下半部也是整段的经文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重要的字词就是这里的动词变，改变变作，这个动词从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里面的翻译，这里看重的是我们要改变过来。整个过程里面，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这一段的这一部分的讲到的主题，就是我们在实践神的道理的过程所遇见的挑战，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挑战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改变过来，这个是改变的最重要的重点。这些问题是这个改变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为什么？从什么改变到什么东西啊？简单说，从喜笑、欢乐变成为悲哀、愁闷。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文艺调查哈，有哪一个弟兄姐妹喜欢这样的改变？请你们举手吧，好吧？好，没有，我看到没有了。有哪一个喜欢从愁闷、悲哀变成为喜笑、快乐的？请举手。有一个，有两个，你喜不喜欢？有姐妹有一点半信半疑的保留啊。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来的解释，就是我们根据这两句圣经，就是说基督徒要自找麻烦、自找痛苦。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解释这些经文，并不是这样。这两句经文呢，也影响到在基督教的里面，曾经有一些宗派是这样想的。其中一个法兰西西的，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他们要变成乞丐，在路上面来到恳求别人来到支持他们。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基督徒，怎么样传道的时候把自己弄得很痛苦。还有一些基督徒解释保罗的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也说保罗也很痛苦啊，他使他自己很痛苦，是不是他实践这一段经文呢？我猜保罗跟雅各他们没有什么太多交流在这一方面，这段经文一言不离开的重点就是我们要从一种由罪所带来，从罪所带来的喜笑欢乐，为这些事情改变过来，相信 悲哀，我们会掉在怎样的东西？在过去，我们愿意掉在怎样的生活里面？来到改变心态。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只喜欢随着这个世界走，不错，你的生活可以很平安、很快乐。简单一句话，弟兄姐妹，要行神的道理。是不容易的事，走世界的道路是很容易的。你看看，如果星期天早上9点钟你不回来，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去的，对不对？昨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以前的一个家庭，在学校里面碰见，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大约这里附近呢，再讲你们知道是谁了，所以不要再讲得太白。那我见到他是在哪里呢？就是在 Richmond Hill。我问他啊，为什么你来啊？他说因为我要送小孩子来读书啊，读书很重要的。9点半，讲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是9点15分左右，这让我想起来一点东西。以前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很不愿意。每一次他来的之前呢，都必定有一样东西的，就是我必定到他家找他一片。如果我不到他家，他永远不会来的。有一次我去他的家的时候，邀请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是啊，如果下一次有旅行啊、吃东西啊、野味啊这些聚会，你就找我吧。”我就想起来，我跟信徒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小孩去 Richmond Hill 读书，9点半上学，你猜有几点钟叫他们起来？8点半吧，OK。8点半可以到 Richmond，可以起来，然后9点半到学校。但是去教会11点钟，就在他的家的，差不多可以到，走三十，再讲你们知道是谁了，不讲讲了，可以走不到2分钟已经到的时候，11点钟也不来。告诉你什么东西呢？师母跟我说，读书可以赚钱吗？现在读书是为什么？赚钱吗？现在每一个人读书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读书为求品德高，现在根本上没有太多人这样讲。我认识绝大部分的朋友，他们读书都是为了生计、加人工、加薪水，是这个原因，对不对？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人走世界的道路是喜笑欢乐的。如果我们今天当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对这样的生活有一种反感的一种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依然是为平的。我跟这个世界为平的结果，伤害的并不是神，是你自己。所以这一段经文，有些人说到最后，为什么神要当基督徒的人，并不是信耶稣很快乐的吗？信耶稣的人不是很轻松的吗？信耶稣的人不是平步青云的吗？弟兄姐妹，这里根本上不是说这些问题。这里所说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依然流连在只对自己有益处、喜欢的东西上面来到而活，但是对神的事情一概不理会呢？魔鬼撒旦最晓得的伎俩，就是让我们觉得离开神是最快乐的。求主帮助我们。从第7章的一开始，我们已经看到， 所解清楚，这个教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教会里面有伤害我们的机会，但是这些东西是要使我们成长起来，更小的跟这个世界分隔出来，明白世界的可怕，找回到神的里面，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唯有这样的，唯有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才能够明白雅各书的作者他的用意是什么。写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段经文跟之前的经文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依然能够记得的，在这个雅各书的主题是在这一章的里面说得很明白，我们要以我们所遭遇的试炼为大喜乐这个主题来着想。因为为什么我们大喜乐？因为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并不是理想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是让我们走回到神的跟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但是你应该这样想：是神祝福你，神使你更强壮，来活在他里面。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跟前，能够再去聆听雅各书的里面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纵然我们可能在生命上面曾经遇过很多不如意的事，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教会同样有这样的遭遇，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变成愤怒、不安藏在我们里面。倒过来，我们想到，原来是神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最大的关注。我们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才晓得神你的爱是什么。我们不是因为遭遇这些事情，我们才明白我们自己的罪有多深。求你让我们在这一连串的教训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